辛巴德第七次航海旅行。且说航海家辛巴德讲完他第六次航海旅行的故事，在座的朋友们共进晚餐，然后各自回家。脚夫辛巴德回到家中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次日起床，作罢晨礼，便照例来到航海家辛巴德府上，其他朋友也接踵而至。众人坐定，大家闲聊片刻，航海家辛巴德开始讲述他第七次航海旅行的经历。诸位，我第六次航海旅行归来，便又故态复萌，沉溺于吃喝玩乐，醉心于声色犬马，过着穿金食玉的奢侈生活，将旅途经历的千辛万苦忘记得一干二净。就这样花天酒地地过了一段时光，昼夜狂欢。我已经拥有大量的金钱，真是吃穿不尽，富旅王侯。这时我又开始耐不住寂寞，渴望出门散散心，去穿洋过海，周游列国，结交商贾，了解天下的奇闻异事。我主意已定，便置办了一批适宜于海洋运输的货物和行装，捆扎停当，从巴格达城运到巴士拉，见那里正巧有一只船准备起航，船上坐着一帮大商巨贾，我便上了那条船，同那些商人交上了朋友。我们顺利启程，一路顺风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兴致勃勃地互相交谈着旅行和经商的话题。不知不觉中，眼看着就要到达中国城。就在这般光景，突然一阵飓风从船头骤起，转瞬之间一场倾盆暴雨迎面浇来，少卿便将我们和我们的货物吞没在烟雨之中。我们用毡子和帆布拴住货物，生怕货物遭受雨淋。我们向至高无上的主祷告，祈求他去除我们正在遭受的灾祸。船长站起来，束紧腰带，挽起袖子，爬上桅杆，左右观望，而后他看了一眼船上的人，便急得劈打自己的耳光，撕扯自己的胡须。我们忙问船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他神色沮丧地对我们说道，你们快祈求至高无上的主保佑你们平安脱险吧，大家想哭就赶紧哭，哭罢之后互相告别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要知道飓风已把我们摆布得束手无策，将我们刮到这茫茫大海之中，去陆地最远的地方。说罢，船长从桅杆上下来，打开他的箱子，从中取出一个棉布袋，解开布袋，从里面拿出一把类似灰烬的土，用水浸湿，耐心等待了片刻，用鼻子嗅了嗅，而后又从那个箱子里拿出一本小书查看良久，对我们说道，诸位乘客，这本书中记载着一桩奇怪的事情，说明凡是到达此地的人从无一人生还，而是必死无疑。此地名唤帝王之邦，大卫王之子所罗门大帝的坟墓就在此地，这里有面目狰狞的巨蟒，凡有船只来到此地，定会有一头巨鲸跃出海面，将船和船上的所有东西全部吞没。大家闻听顿时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。船长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见我们乘坐的那只船被高高的抛离了海面，而后又重重的跌落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听到一声霹雳般的吼叫声，不由得浑身颤抖，个个吓得目瞪口呆，像死人一般。我们料想此番必死无疑，只见一头鲸鱼像一座高山一般朝我们的船压过来。我们见状惊得魂飞天外，不由得失声痛哭。我们做好了死亡的准备，呆呆地望着那头鲸鱼，惊叹它怎会生就如此庞大的身躯。这时又见第二头鲸鱼朝我们游来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身躯比它更加庞大的鲸鱼。到了这步田地，我们只好听天由命，于是我们互相诀别，为不久于世的生命而哭泣。这时却见第三头鲸鱼又朝我们游来，它比先前来的那两条鲸鱼更加庞大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失去了知觉，丧失了理智，大脑已经被眼前这骇人的场面吓得木然。 这三头鲸鱼围着我们的船游弋。第三头鲸鱼瞅准机会，张开大口，想把整条船一口吞下。不料一阵飓风刮来，将船抛起老高，落下时撞在一块巨大的暗礁上，顿时被撞得粉碎，所有的船板都散开了。船上所有的货物和商人以及乘客全部沉入大海。我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件衣服，浮了一会儿水，追上了一块船板，将它紧紧抓住，然后攀了上去，坐在上面。海面上的风浪驱动着我，我紧紧抓住那块船板，海浪将我忽而掀起，又忽而抛下。我疲惫不堪，连惊带怕，又饥又渴。我不禁开始自责起来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自讨苦吃懊悔不迭。我自言自语地说，辛巴德啊辛巴德，航海家呀航海家，你真是死不悔改。每次你经历艰难险阻，可你却总是不放弃航海旅行，即使你忏悔了，你也是口不应心。你就经历这些灾难吧，你就该得到这一切惩罚。我知道所有这一切灾难都是至高无上的主钦定给我的，目的是让我的野心有所收敛。眼前这场灾难就是由于我不安分守己所致，因为我已经拥有无数钱财，根本用不着再去航海冒险。而后我心神稍定，暗想，在这次旅行中，我已向至高无上的主做过诚心诚意的忏悔，今生今世嘴里再也不提，心中再也不想外出旅行这档事儿。就这样，我一直不停地边哭边向至高无上的主祈求。接着我又想起了自己从前的日子如何无忧无虑，如何欢乐惬意。在第一天和第二天里，我一直处在这种悲喜参半、亦忧亦乐的半癫狂状态，最后攀上一座巨大的海岛。那岛上树木茂密，河川纵横，我饿了便采摘树上的果实充饥，渴了便喝小河中的流水，吃饱喝足，精力和体力都得到了恢复，我的心情十分舒畅。而后我信步在岛上行走，看到在海岛的另一侧有一条很宽的淡水河，但河水湍急，浪花激越。这时我想起了先前自己曾乘小舟脱险的往事，心想我必须造一只同样的小船，但也能够摆脱眼前这种困境。假如顺利逃脱，便是如愿以偿。我将会向至高无上的主忏悔，今生今世绝不再外出旅行冒险。如果逃脱不成，最终葬身此地，我也就心安理得，不用再担惊受怕地受此煎熬了。我站起来，在树林中找了一些罕见的檀香木，其实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。我将那些木料收集到一起，又从岛上找来一些树枝和植物，剥下皮来当作绳子，将小船紧紧地捆了起来。我自言自语地说，若是平安脱险，那全是真主的恩德。然后我坐进小船，沿那条小河顺流而下，直到小船飘出海岛之外，渐渐远离了那座海岛。离开海岛之后，我顺水航行了三天，这期间我一直睡在船上，什么东西也没吃，但只要是渴了，我便喝那河水。那时节我就像一只又累又饿、晕头转向的雏鸟，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小船载着我来到一座高山，那条河从山脚下直通山里。我一见眼前这情景，不由得担心起来，生怕河床狭窄，小船在河道中进退失据，就像从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。我想把船停下来，自己弃船上山，但水流湍急，不带我下船，便推动着小船朝山洞里飘去。我见此情此景，心想这下可完了，定然必死无疑，遂叹道，别无良策，唯有仰仗全知万能的安拉了。小船又继续向前航行了一段距离，来到一个开阔的地方，原来是一条大河谷，河谷中水急浪险，水流似疾风闪电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。我用双手紧紧抓住小船，生怕落入水中。行至河谷中央，浪花飞溅， 从左右两面冲击着我，情势危急万分。小船在湍急的河水中随波逐流，我无法将它停住，也无法将它驶向岸边，只好听天由命，任其在河谷中顺流而下，直到它载着我来到一座气势宏伟、建筑美观、人烟稠密的城市附近。人们见我和我乘坐的那只小船在河中心随波逐流，完全失去了自控，便朝我抛来渔网和绳子，将小船从河中拉上陆地。我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，再加上忍饥挨饿、担惊受怕、困顿已极，被他们搭救上岸，便如死人一般倒了下去。那帮人当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，他是一位头人，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，递给我许多漂亮的衣服让我穿上遮体，而后他带着我走进澡堂，给我拿来饮料和香水。我走出澡堂，他又把我领到他家中，他们全家都欢迎我的到来。他让我坐到上座，然后给我端来一些美味佳肴，于是我便吃了起来。吃饱之后，我赞美至高无上的主，使我平安脱险，幸免于难。饭后，仆人为我端来热水，让我净手，婢女们又为我拿来丝巾，让我开手和擦嘴。而后，那老翁起身出去，在他宅院旁边为我腾出一个单独的住处，吩咐众仆人和婢女好生伺候，但凡我有什么要求，定要照办不误。仆人和婢女诺诺应承。就这样，我在他家住了三天，顿顿美酒佳肴，天天与香气相伴，渐渐心神安定，心情舒畅，精神恢复如初。第四天，老翁来到我这里对我说，
我的孩子啊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慰藉，感谢安拉使你平安无事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海边到市场上去卖货吗？卖得的钱你收好，然后用它购买一批货去经商。
我沉吟良久，暗自纳闷的心想，我本人什么货也没有，他为何要口出此言呢？老翁对我说道，
孩子啊，你不要纳闷，也不要多想，我们一起去市场吧。若遇到有人给你的货物出价合适，你感到满意，便可收下钱成交。若没有遇到合适的价钱，你就将货物暂且存放到我的仓库里，等待下次交易日再出售。
我心里琢磨了半天，仍然不得要领，便心想，暂且答应他，看看他指的货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再说。于是我对他说，
老伯，晚生悉听您的吩咐，您做的事情都是吉祥如意的好事，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违背您的意愿。
然后我同他一起来到市场，见他已将我来时乘坐的小船全部拆开，那些船板都是檀香木。一个经纪人正在那里向商人们推销，双方讨价还价，开价之后商人们竞相加价，最后达到1000迪纳尔。此后商人们便停在那里，不再加价。老翁望着我说，
你听着孩子，眼下这种季节檀香木就是这个行情，你是按这个价钱卖掉，还是暂且不卖，存放到我库里，等行情上涨时再卖呢？
我答道，先生，我的事情就等于您的事情，您看着办好了。他说道，
孩子，在商人们出价的基础上，我再给你加上100迪纳尔金币，你愿意将它卖给我吗？
我答道，好的，就卖给您好了。老翁吩咐仆人们将那些檀香木运到他的库房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他家。坐下之后，他如数付给我檀香木钱，又给我拿来一些钱袋，将钱装进去，用铁锁锁好，将钥匙交给我。过了几天几夜，老翁对我说，
我的孩子啊，我想同你谈一桩事，希望你能依我，不要驳我的面子。
我问道，是什么事啊？他对我说，
哎，要知道我已经上了岁数，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小女，生得端庄美丽， 手中有不少私房钱，更兼美貌不凡。我的意思是想让她嫁给你为妻，你同她一起住在我们国家，然后我将我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。我已经偌大年纪，你来代替我主事。
我沉吟良久没有答话。老翁又对我说，
我的孩子啊，你就依我所言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若依我之言，我将女儿嫁给你为妻，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，我所有的资金和财产全都归你。如果你想回国旅行或是经商，谁也不阻拦你，这些财产全部由你调度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我对他说，老伯啊，您就如同我父亲一般，我经历了许多的艰难险阻，到现在已经全无章法和主见，这桩事情由您决定，您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。
老翁当下便吩咐仆人去请法官和证人，待他们到来之后，老翁便将他女儿许配给我，
他为我操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，然后将我送入洞房。只见妻子果然身材窈窕，貌美如仙，贵重珠宝等价值几百万黄金，任何人无法估价。婚后我对她恩爱有加，夫妻感情日深，我十分惬意地同她度过了一段时光。不久她父亲病故归天，我们为她举行了葬礼，将她入土安葬。此后我便着手经营她原来的财产，她所有的仆人全都变成了我的仆人，在我手下细心服侍我。商人们用代我接替了他的职位，因为他生前是商会会长，是商界的领袖，任何人不经他的同意或者许可，不得买卖任何东西。如今我接替了他的职位，我同这座城里的人交往时间长了，发现他们的生理状况每月都会变化，先是身上生出羽翼，然后他们凭借这些羽翼飞上天空，除去妇女和儿童，这里的人全都如此。于是我心想，待到下月初，我请求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带我去开开眼界，说不定他会带上我同他们一起飞向他们去往的地方。到了下月初，他们身上的颜色发生了变化，他们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。我来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面前，对他说道，遗嘱起誓，你必须带我同你一起去，让我也开开眼，然后再同你们一起返回。他答道，
这万万使不得。
我不死心，三番五次地去找他软磨硬泡，直到他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。于是我陪同他们一起前往，我坐在那个人身上，他肩负着我飞到空中。事先我谁也没有告诉，所以亲人和仆人中谁也不知道我的这次冒险。那人肩负着我不停地飞呀飞呀，一直来到高空。于是我听到了天使们在苍穹赞美主的声音，颇为惊诧，遂口咏，大哉安拉，万赞归主。我刚诵完，便见天空中突然冒出一团火，差点烧着他们，于是他们全都降落下来，对我大为恼火，将我抛在一座高山上，然后便丢下我飞走了。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那座桥上，我不由得自责起来，悔不该如此冒险。我心中暗想，别无良策，唯有仰仗全知万能的主了。我每摆脱一场灾难，便会落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。我置身山上，不知朝哪里走才好，正在犹豫彷徨的道儿，忽见两个面如朗月的少年，每人手拄一根金棍做手杖，正在山路上倚杖行走。于是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二人致意，他们也还了礼。我向他们问道，遗嘱起誓，请二位告诉我，你们是谁，作何营生？那两位少年答道，我们是至高无上的主的仆人。而后他们俩送给我一根赤金手杖，把我丢在原地便走了。于是我一边拄着手杖在那高山顶上行走，一边在心里琢磨，这两个少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突然之间，从山下爬出一条巨蟒，
只见他口中衔着一个人，已将那人活生生地吞下去一半，直吞到那人肚脐眼尖。那人吓得大声呼救，谁来救我，主便会使他摆脱所有灾难。
我见情势危急，便急忙赶过去，举起金手杖照着巨蟒头上便打。巨蟒经受不住，便将那人从口中吐了出来。那人死里逃生，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道，
哎呀，你从这巨蟒口中救了我一命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，在这座山上你就成了我同甘共苦的伙伴。
我对他说道，欢迎你。我们在那座山上继续行走，忽见一群人朝我们走来。我定睛一看，发现原来肩负我飞到这里的那个人也在他们之中。于是我走到他面前，向他表示歉意，请求他原谅。我对他说，我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可不应该如此相待。那人对我说，
就是你在我背上赞颂主，才使我们陷入如此险地。
我对他说，请你原谅我，因为我事先不知道有这么个规矩，从今以后我绝不再说话就是了。他这才答应带我走，但有言在先，不准我在他背上提念安拉，亦不准我在他背上赞美安拉。然后他将我背上，像来时那样带着我飞到空中，一直将我送回家中。妻子见到我，向我问安，祝贺我平安归来，然后对我说，
你可要当心啊，以后千万不要同那些人一起出门了，也不要同他们交往，因为他们是一帮魔鬼，从不晓得提念至高无上的安拉。
我问他，你父亲同他们关系如何？妻子答道，
我父亲不属于他们那一类，也不像他们那样做事。依妾身一见，既然我父亲已经去世，夫君不如将我们的所有财产全部卖掉，用卖得的钱置办货物，然后回你老家，回到你亲朋好友们那里去，我随你一起走。既然父母都已去世，我也没必要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了。
于是我便开始分期分批地变卖岳父的家产，同时等待着有谁从那座城市里外出旅游，我好与他搭伴一起上路。说来也巧，城中有一帮人正要打算外出旅行，只是苦于没有船只，于是他们买来木料，自己动手建造了一只大船。我租了他们船上一部分舱位，并向他们交齐了租金。我和妻子带上我们所有的行李上了船，移下了其他家产和不动产。我们开始在大海上航行，从一座海岛航行到另一座海岛，从一片大海航行到另一片大海，一路顺风，平安抵达巴士拉。我们未在那里停留，而是租了另一条船，将随身携带的全部物品搬到那条船上，直奔巴格达。我径直朝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疾步走去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急匆匆地进了家门，见到亲朋好友，大家自然欢天喜地。然后我将带回来的所有商品悉数存放到库房里。亲友们算起我这第七次航海旅行，发现我这一次在外边度过的时间足足有27年。这期间他们对我生还早已彻底绝望。我见到亲友们，向他们讲起我这一次航海旅行所遇到的惊险经历，他们听罢全都惊讶不已，纷纷祝贺我平安归来。我向至高无上的主真诚地忏悔，在这第七次航海旅行之后，再也不做陆地旅行，也不做海上旅行了。这第七次航海旅行是历次旅行的终极和顶峰，真正使人过足了瘾，也断绝了念想。我感谢和赞美至高无上的主，是他使我重新回到亲人们的身边，回到了故乡和祖国。
陆地的辛巴德啊，你瞧，这就是我的经历和遭遇。
脚夫辛巴德对航海家辛巴德说道，
遗嘱启示，请您不要同我一般见识，原谅我言语唐突，无意间冒犯了您。
从此航海家辛巴德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友好相处，整天高高兴兴地欢聚在一起，直到死神 那欢乐的毁灭者，亲友的分离者，宫殿的破坏者，坟墓的建造者降临，他们这才寿终正寝。唉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只有至高无上的主才不会死亡。
呼，好了，辛巴德航海历险记这个系列我就为你播读完了，下一回我要为你播读国王同三位哲人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为你播读的天方夜谭，或者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故事，欢迎你评论转发还有打赏哦。下期节目见。